好，大家好，我是 Thomas 洪旭宽，那我旁边是洪旭。好，那非常感谢各位在一点半这个 session 来参加我们的 Windows Azure Pack 入门篇这个 session。那通常这个时段是大家刚吃完饭嘛，所以非常容易进入睡眠状态的时段所以呢，我们会尽量，我们有很多的 demo， 还有很多的一些案例说明的方式，跟各位解释说什么是 Windows Azure Pack， 然后帮助各位说提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帮助各位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好，那我想先做个调查在座各位有没有人已经知道什么是 Windows Azure Pack 这个东西的？可以举一下手吗？都没有人知道吗？那换个方式问，不知道的可以举手吗 ？OK， 好，所以大部分都不知道。好，好，那你没有来做课程，因为我们是入门篇嘛，所以呢，基本上你没有听过这个也没有关系，我们就跟你讲说这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好，那如果等一下听完以后你觉得还有兴趣再听，我们下一堂课有个进阶篇。好，所以或者是你本来就熟了，那你想听更多的 advanced 的东西，等一下会提得到。所以这两堂都是讲 Windows Azure Pack 这个东西。OK， 好，那么现在进入今天主题吼。这个还是要放一下的大家有很多频率可以上。好，这个这 CloudOS， 好，大家应该从一开始，从昨天第一个大会那个大会堂的那个研讨那个说明，还有知道每个 breakout session 应该都有提到这一章啦。我们的云端 OS 平台，那基本上呢，我们这也不例外。我们需要强调是混合云的设计，而且是以人为本企业等级的那这个东西跟 Azure Pack 有什么关系？因为其实我们云端平台强调什么东西 ？OS 的一致性跟管理的一致性。好，那现在其实我们 Azure 推的非常热门嘛。那其实呢，我们希望 各位企业客户在不管在自己家里或者是在云端上，都是用一致的管理工具跟一致的服务平台做这样，是 CloudOS 的一个愿景。好，那我们这边呢，在 Azure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因为这几天也带很多 Azure 的课嘛。然后 Azure 呢，很快 summary 一下，我们全球都有资料中心。好，目前已经有17个了，然后我们有 CDN， 可以加快你的传输，有资源服务，目前其实全球有超过10亿的使用者跟2000万以上的企业用户，每天都在增加中。好，那当地有我们的业务单位跟资源跟计价，所以其实像我们台湾这边就你可以用台币计价买各式各样的服务。Okay，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机房去放置你想要放置的，不管是 VM 啊、DB 资料库也好，都可以。那Azure 特色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做了几个总结啦。因为各位可能在其他客户自己有试用过的话，你会发现 Azure 的界面其实是蛮简单易用的，而且它提供所谓的仪表板，所以每个 user 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不管是 VM 啊、website 啊或资料库的使用状态，你不用去问管理人员，反正我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状态。OK， 而且我可以自助服务，我要什么 VM 就用什么，对不对？我要 Oracle， 我要那个 SQL 2014还是2008的，我要 Windows Server 基版的，只要上面有范本，我都可以自己提供出来，不需要维护底层。以前我养在自己家，我要上 patch 嘛，我要做 DR 等等，现在都不用做。然后我的 AP 跟虚拟资料库都可以，跟那个资料库都可以上传。好，这是 Azure 的好处。相信各位知道，公有云我们这几天应该提了很多很多。OK， 那这跟 Azure Pack 有什么关系？各位可以想一件事，现在虽然 Azure 非常的热门嘛，大家都在提云端云端的，包括 Amazon 啊、Google 啊，其他厂商都在提公有云。可是各位想一件事，我们不太可，至少以现在来讲，不太可能把你家里所有的机器都搬上云端嘛，对不对？因为你可能，假设你金融业的话，有金管会的规定，或者是说你们有，比如说 有一些稽核或者个资法的要求，你的资料不能放在境外。或者你本身公司的规则、法规等等说，有些东西你就放在自己家里，或者是你觉得，云端刚试用，你不太可能一下子就通通都搬上去，因为你也觉得需要评估啊，需要看它运作状态是如何。好，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说，有些东西我无法在一时半刻之间就上到公有云上，可是呢，我又想拥有一些所谓Azure的类似的功能跟界面，我也想让家里的user很快可以自助产生 VM 啊。我也可以 让他们做一个自助产生 DB 或自助产生 website 这样一个自助管理的功能，这个自助服务平台。那如果你要做这件事的话，我们现在这个首选就可以帮助您做这样的事情，它叫做 Windows Azure Pack。好，那差别在哪里？ Azure 是公有云，基本上呢微软营运，所以它会服务全世界的客户，那资源你全部集中在微软机房。 所以你只要跟他订阅任何的服务，你要来付每个月付租金，这样就可以了。这是公有云。Azure Pack 呢是说你自己就是 Azure 的经营者，小型的 Azure。那服务客户是你那公司内部的 user。那你要做的是你只要两个东西就好，你要 Windows Server 跟 CNCN 的这两个东西，加上 Azure Pack 这样一个套件，你就可以变成一个自助的私有云端平台，把 Azure run 在你自己家里，然后而且只开放给内部的用户去做使用。好，所以 Azure Pack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 Azure 的一个服务，好，它不是 Azure 的什么 DB Cloud 或者是 VM 或者是那个媒体串流之类，不是任何一项服务。你用 Windows Azure Pack， 你也不需要付给 Azure 任何的钱，好，不需要订阅。它是微软官方出的一个免费套件，好，它把 Azure 上的功能、界面、API 等等全部抓精华出来，然后下放到这个 Pack 里面，你就装在自己家的机房，这叫 Azure Pack。好，所以你就可以变得说，你可以自己架一个私有云的平台，专门 for 内部用户去使用的。OK， 所以这是 Windows Azure Pack 它提供的出现的愿景。好，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它 API 是共通的哈。好，所以简单讲，我刚刚讲那么多，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把 Windows Azure 的技术、平台啊、界面等等啊，通通放在你自己的机房内。好，所以刚刚那些问题啊，你有一些机敏性的资料，你有金管会的规定，吼，一些相关法规稽核等等，不能放到公有云上的，没关系，你透过 Azure Pack 一样可以提供类似 Azure 的便利性与功能，而且仪表板等一下看会看到 ，demo 会看到，都是一模一样。好，所以如果你熟悉 Azure 的话，不会有任何的学习障碍，因为界面都是一样的，然后也是可以延展，所以因为 API 是共通的，所以我们是可以混合的做管理。好，那差别只在说，这次放在各位自己的家里的机房。Okay， 所以你只要有机器，你只要装 Azure Pack 搭配我们的管理工具 CN Center， 还有底层 OS 的 Windows Server，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Okay。 好，那 Azure Pack 其实是去年微软出的一个官方套件，那它其实目前蛮受欢迎的，所以各位看一下我们统计情况，我们全球啊发现每个月，因为 Azure Pack 是可以 download 的嘛，那其实超过1000次以上的 download。从那这是平均算起来的啦，然后你看总共有10000多次的 download， 而且如果有参加过一些就是我们的 Virtual Academy， 就是那个虚拟学院啦，那有超过1000多人去上过课，然后呢有超过40000的 view 去看那个所谓的 Azure 的Azure Pack 的延展性等等，所以其实它出了以后非常的受欢迎。那在台湾这边呢，因为我们自己有推一些 promotion， 所以其实在台湾企业这边也有非常多导入的一个实例，所以我们其实有做一些相关的案例分享，还有应该已经官方做了3到4家了啦，那有些没有做，不过有导入的也已经超过20家以上，大型企业横跨各个产业。所以其实这个 Azure Pack 目前就推出以来，它以前非常非常受欢迎，那在目前的话其实而且成本很低一点。为什么？各位可以想一件事，就是在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要建一个私有的云端平台的话，你付出的成本可能是很大的，因为你可能因为以前的产品本身并没有是云端 ready 的，所以呢你可能必须要付大量的客制化跟一些那个开发的动作才能完成一个简单的平台，比如说你要自助 create VM 这个动作其实就需要很大量的客制化了。所以为什么私有云谈了这么久，其实台湾真正做的企业不多，在 Azure Pack 出现之前。在座有人用 Azure Pack 做私有云的平台吗？应该比较少，对不对？因为以前成本非常非常大。那通常一个厂商报价可能，譬如说我要500万，做一个云端平台。那一般的企业可能觉得说，那算了，下次再说好了，因为实在太贵了。可是呢，这个东西出来后，这个情况就改变了。我们不需要花大量的客制化成本，我们这堂课讲的完全都没有程式客制化的动作，就可以达到80%非常丰富的一个基本功能。那而且软体本身 Azure 也是免费的嘛，所以成本很低，你只要有管理工具就可以了。所以原来500万的成本，你可能只要1/10，50万就可以做到跟以前一样，甚至界面更漂亮的动作。好，所以这 Azure 可以提供的一个价值，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这么受欢迎，就这个原因。好，那不管是这是全球资料啦，不过台湾来讲也是差不多，目前 POC 的很多家，那正在导入的也正在进行中。好，它推出不到1年，就已经这么多人在做了。 所以是微软目前相当热门的一个 solution 在这一块。好，那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企业需要这个私有云端平台这个东西。好，各位可能都有做虚拟化，大部分的客户啦，或者是你还没做也没有关系，因为虚拟化的话，其实简单讲，它就是透过 Hyper-V 嘛，或者是应该蛮多人是用 VMware 的啦。你可能做虚拟化平台，那但这只是简单的虚拟化而已，单纯的做 server consolidation， OK， 这样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私有云的平台。所谓的私有云平台的话，以微软定义，你至少要符合几个条件，你必须要能够做到自动化，你必须要有自助服务，你必须要有后端的管理机制。好，那这些东西呢，要搭配起来才是真的一个 private cloud， 而不是 virtualization only 而已。好，那为什么要做 private cloud？ 其实这是我们跟客户讨论过很多次以后，发现他一些真实的需求啦。好，譬如说，他在以前没有 private cloud 之前呢、啊，很多时候有些部门他因为，譬如说 RD 来讲啊，他可能做很多测试嘛，他今天要 Windows Server 2012，明天要一台 Linux， 后天要一台 Oracle。好，那如果你是 IT 管理员的话，你以前可能要做，好，他来这个帮他装，那来这个又帮他装这个，那可能每次配置都不一样。有时候是配 Oracle， 是配 SQL， 那底层有时候2018、2012，那看 update 几 ，SP 几，你其实非常麻烦。好，那有没有一个东西呢，是可以让你不用透过这些繁复的建置流程，反正它有什么东西，它只要选那个范本，按一下就出来了，它也不用烦管理人员哦，直接在它自己位置上就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好，大量的节省所谓的那个整个流程，而且可以让我们效率极大化。测完以后，我就立刻把它收回来我就可以 user 可以自己关闭，你也不用通知管理人员的。那管理人员他还是可以看到全部的情况，知道说目前资源分配到哪个部门，谁在用多少等等，这都可以看得到。好，所以可以方便他们集中管理的，就不用像以前可能 AP 部门自己用一些机器，好，另外 RD 部门又另外用一些机器。那当有人来做稽核的时候，你 IT 人根本不知道说那些机器在干什么。因为跑那些资源，你也不敢随便去关机嘛。他有时候在测一些东西，测完没有，其实管理人员你也不知道。那对 AP 人来讲，这也很麻烦。为什么？我的本业是写程式，是做 Web 的开发，为什么我要去管 OS 的 Patch？ 为什么我要做 OS 的安装 ，Driver 的安装？为什么我要当 DBA 等等？我只是要用个 DB 而已啊。好，那我们这个东西 AP 也是一样。当你进到这个云平台之后 ，AP 人呢，你从此不用再顾虑底层了。你也不用管底层是 Windows Server 几版，你也不用上 Patch， 不用 care DR 的动作，因为本来就不是你要做的事情。你要 DB 就跟这个 Portal 自助申请一个就产生的，你要 Website 就自助申请一个也产生的。OK， 这我们单位 Demo，所以是非常一个好用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些都是目前台湾客户实际上的案例的需求了。所以有这些，你可以想一想你们的部门或者你们的目前营运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挑战或是 issue。如果有的话，就是非常适合导入 Azure Pack 这样的东西。不管你要做测试云、开发云、生产云等等，都可以做。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哦 ，Azure Pack 到底有哪些使用情境？各位知道，其实公有云 Azure 有非常多的服务嘛，每天都在增加，对不对？那 Azure Pack 的话，他们是现在是把主要几个最常用的功能拉下来。因为像 Azure 有些，譬如说像 Mobile Service 啊，或者媒体串流这种，在一般企业内部通常比较少用到，所以那个就没有下来。可是最基本的，包含 VM 的 Cloud、资料库云、网站云这几个，这三个最常见的都会下来。然后我们也可以设那个 Virtual Network， 就设虚拟网路，也都可以通过它去设。那或者是做 Service Bus， 就是那个 AP 的讯息传递啊，类似 IBNQ 那个讯息传递的一个 tool 一个 solution。好，所以基本上这五个。这五个呢，其实已经可以应付我们企业内部将近90%以上的需求了，所以已经可以解决刚刚提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所以已经非常足够。好，那我们现在就一个看下去，到底每个情境在做些什么？我们先看一下使用者经验。各位看一下哦，左边哦是 Windows Azure。的画面给看一下 ，logo 是 Azure， 所以是公有云嘛。好，如果你用过的话，或者你上过 Azure 的课，你应该知道它目前是长这个样子的界面。然后左边有很多很多的服务，那这边呢是你的登录账号，那下面是你可以做的一些动作嘛，新增啊，或是对 VM 重开机等等，这边可以做。右边这边呢是 Azure Pack 的 Portal， 各位可以看到几乎是一模一样，对不对？也是这个。这样的界面，然后呢， 账号登录以后，然后左边也是你可以用的功能，然后呢下面是你可以做的选项按钮，那你可以做新增服务的一些动作，一模一样，几乎是一模一样，其实有小小的差别啦。我这边每次都做我有讲真的，有人看得出来什么差别吗？就是这两个 portal。哎，有人说了，说那个，哎，这位先生，这是账号，对，这是账号。那这边呢？哦，这边有账号了，只是没有秀出来。这不过账号不一样，这是 A9 的账号，这是内部的账号，所以严格讲来也是一个不同。对，还有没有？再看一下，这边提示一下，有没有看到？对对对，那个 logo 不一样、哦、因为这是 A9 是公有云，那这个是那个 Private Cloud 预设 logo， Azure Public 预设 logo， 这个可不可以改？可不可以改成你们企业内部的 logo？ 可以的，因为这是私有云嘛，你想怎么改怎么改。我们有开放 API 跟企业名，这是 XML， 你可以去改，没问题，颜色什么都可以去改。好、哦，然后呢，还有一个不一样是，可能被这张堵遮住了，这个功能比较多，对不对？这里其实到下面没有了，那为什么功能有差？我刚刚讲过了嘛，目前没有把全部的功能都下放下，因为有些东西其实企业内部也比较用不到了，或者是一些信念上的限制等等。那但是目前企业内部最常用到的几个都已经下来了，就这样，主要是那三类 SQL DB 跟 Website， VM DB 跟 Website， 好、哦、都下来了，所以就只有这几个差别而已。然后剩下的其实你会看到它的界面都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会 A9 的话， A9 用 AgilePipe 非常容易上手。就算你不会 A9 没有关系，等一下看我们的 demo 以后，我相信你看完以后你也会用 AgilePipe 了、哦、它不像我们以前的管理工具通常比较复杂，你看了以后你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哦、AgilePipe 它预设计就是给即使你不是 IT 人员，你是 RD 人员你也会用的这样一个设计逻辑，所以其实它的界面是很简单的。好、哦，强调一个使用者经验的部分。然后呢，我们有 dashboard。哦、Azure 的好处就是说，当你开一个 VM 或开一个 DB 以后，你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个 dashboard 嘛，你的用量到底现在多少人，多少人在你 website 啊，多少人用你的 VM 啊，用你的 DB、哦、流量多少等等，你都看得到、哦、usage 的 overview 这边都看得到。Azure Pack 也是一样，所以呢，当你 create 一个 VM 以后，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的状态，到底是多少人在用，到底有多少人在用那个 web 或 DB 啊，或者是你的用量上限是多少，也都一样，你可以自己管理。像这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以前你是要去问管理者的嘛，我现在的用量到底是如何，那管理者好像要告诉你，他要自己用管理工具去看。可是现在呢，透过自助服务 portal， 你可以自己做到这样的动作，不需要再烦管理者了。 OK， 自己管理，那用完就关掉，非常方便。那如果你真的不想关，管理员也可以帮你关，因为他还是有最大的权限，所以并不抵触。这是一个私有云可以提供的功能。好，那这个图一直出现嘛？为什么强调一致性 ？CloudOS 的精神就在这里啊！不管在公有云、在私有云，界面都是一样 ，API 都是通的 ，VM 可以搬上搬下都没有问题。好，我们强调这个混合云平台的管理。好，那么先讲第一种服务，就是 VM Cloud。那 VM Cloud 的话，其实是 base 在 ICE 的架构啦。ICE 就是那个嘛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嘛。好，就是整个 VM 给你。好，那这个的话呢，我们有几种情境，就是我们可以让你使用者很快产生一个 VM。像我刚刚讲的例子，我今天要 Linux， 我今天要 Windows 2012， 没关系，你选那个范本，按一下就出来了。好，那我们可以做虚拟角色部件。如果你要做更复杂的应用程式，譬如说已经设定好的 SQL， 或者是有包含 DB 啊、Website、AP 等等 3-tier 的应用程式，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VM 角色的工具设定好那个范本，所以出来的时候可以是多个 VM 同时出来。好，那你可以设定说连接到虚拟网络等等。基本上是 ICE 的功能，跟 Azure 一样，只是 Azure 的范本是你事先Azure 提供好的。那这里因为是私有云嘛，所以你就可以设计你自己的范本。只要能做成范本的，我们都可以提供，所以是可以是跨平台的。好，那我们很快就来看一下 VM Cloud 到底长什么样子，以 user 的角度来看。那我这边请熊俊来帮各位 demo 一下。
OK， 各位好呢，那我接下来就跟各位 demo 的 VM Cloud 部分。那首先我要说明的是说，我们先等一下 demo 有两个情境，一个就是单纯的标准的 VM 的 provision 的动作，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新增一个刚刚 Thomas 介绍的 VM 角色的部分，我们都做两个 demo。所以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 demo 是 一个标准版的一个 demo。 那这个其实它的方式很简单，这是我们的一个 Azure Pack 的一个 portal。 我可以看到这上面不是 Azure， 是 Service Management Portal。 那我们其实很简单，跟 Azure 操作体验都是一样，点选新增，然后独立虚拟机器，点选我们的中间的独立虚拟机器，然后我们可以从组件库，就是从我们的，当然 这中间是跟我们 VM 的范本是有接，这跟我们 VM 的范本是有一定的接接，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你，讲到一些方案的管理的时候，可以看到说我们有设定哪些方案。哪些范本都可以在这上面去做一个设定的动作。
我们在这里做了三个范本，在 lab 里面嘛，所以各位看到它其实有三个范本。那当然，如果想做更多的话，都可以做。好，所以我们做了 CentOS、Windows 20跟 Linux 三个范本。因为是 Private Cloud， 所以你可以自己设计。好，
然后点选我们要的范本之后，点选下一步。那当然，我们输入我们相关的跟 Azure 的使用方式一样，输入我们的 VM 名称、使用者的账号跟密码之后呢，点选去下一步。那点选下一步之后，我们接下来是设定它的网络的部分。那在这里，我们先把我们网络先暂时不连接，我们等一下 demo 说怎么去把我们的接上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装置。目前网络是不连接的，可以看到这画面上是不连接的。然后点选完成。那等一下我们会 demo 怎么去接上我们的，比如说虚拟磁碟网络，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接的动作。那可以看到我们在 Azure Pack 上面，它这个 VM 就在一个 demo VM 就在这做一个 provision 的动作。那其实我们可以。这个会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可以先到我们的 Hyper-V 主机上看。哎，我们的一个 Demo VM 已经在上面了，可是它目前还在做 Provision， 所以它只是先出现而已。那等一下它 Provision 完之后会做一个开机的动作。那我们再可以切换到我们的 VM 的 Server 上面去，因为它 Base 在我们的 System Center， 所以我们切换到我们的 VM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作业正在执行中，正在建立虚拟机器，就是建立我们的 Demo VM 的部分。那这个建立一阵时间之后，它就变成一个 running 的动作。当然，点进去跟 Azure 的使用方式一样，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仪表板。那各位可以看到说，我们在上面的下方的这个操作，可以做连接、暂停、重新启动、关机、停止或者删除。这是从都跟我们的 Azure 一样，可以由使用者自行去做操作。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记忆体使用量、主机的 CPU 储存体、核心虚拟机的一些限制，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连接装置，还有我们的一些服务的一个状态的部分，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关很详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设定，可以看到目前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大概只有定一个核心而已，然后它可能只有一 G 的机体。那现在我们要示范的是把我们的 VM 做关机动作，然后去接上我们的，比如说虚拟磁碟或是网络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切换到我们的设定的地方，设定这个部分，然后点选连接，因为它必须做关机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网络连接网络或磁碟机或者是光碟机的部分，可以做一个连接。点选完成之后，大概这个很快，大概一下下就出来了，因为是在内部比较快一点。然后等一下这种就可以直接做开机。那这个 VM 就包含了接上网络，包含可能我们制定的一些磁碟，就已经在我们开机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我们所有的设定。那目前它这个目前就已经完成我们一个第一阶段的标准的 VM 的一个 demo。
好，各位可以看到，其实以 user 的角度来讲，你不用 care 底层 Hyper-V 的管理员或者是那个刚先生的 VM 的 console， 你都不用去看，那是管理员可以看到的，他只要用 Azure Pack 就可以做到。所以他做的事只是按新增填账号密码，跟帮那个 VM 取名字，那个 VM 就产生的。然后产生完以后，下面有那个连接的按钮嘛，它就可以连过去，就直接 RDP 过去了。哦，他想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的测试的动作。测完以后，他也可以把它关机 shut down， 把资源还原回去。所以我刚为什么说这个操作其实很简单？哦，就是 even 你不是 IT pro IT 管理人员的话，你看这几个这个 demo 你做过一次，其实你自己也会了嘛。所以其实非常简单，适合开放给其他 RD 或者部门，其他部门去使用都没有问题。好，你只要范本做好就可以了。好，
那接下来我示范另外一个部分 demo 的部分，就是 VM role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一个 portal 一样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去点选新增虚拟机角色， 重组建库。那这里我们已经有制定好一个 IS 伺服器的一个角色，那我们点选下一步，然后输入我们的角色的名称，然后因为我们目前只有一个版本，所以是 1.0， 预设是 1.0.0， 那点选下一步，我们这里可以暂停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跟我们刚刚标准版的 VM 的部署的部分 差在哪边，它差到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size 大小选择、作业系统磁碟、 IP 配置、逻辑网路都可以，它的参数比较多，可以让我们去做制定，比如说我们可能以后可能有 Oracle 的啦，或者什么都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参数设定，然后包含我们的输入的使用者账号跟密码。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制定说我们这个角色部署出去的时候，我们下面看到一个 computer 紧紧紧，我们可以制定我们自己的角色，说我们的部署出去的 VM 可能就叫 demo 001002003，只要打成自己制定一个 demo 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那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说刚刚我们看到一些执行个体的数目呢，那是因为他去必须去做，比如说像可能网站有对外营业的时候，那可能今天是假设我们现在是台铁好了，每次到了连假的时候大家去订票，那可能有大量的流量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把我们的AP 去做一个 scale out 的动作，那就可以 balance 掉我们的一些大流量的一些部分。那我们可以去看到说，不好意思，那我们就点选确定之后，其实就开始部署我们的虚拟机角色了。那这个部署虚拟机也会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我们的座位里面，VM 的角色他其实会很快就 做完这件事情的，因为他是先把我们的 disk call 到 Hyper-V 主机，然后去做差异磁碟，所以他的角色会很快就做一个 scale 的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产生出来 VM 就叫 computer001。 那我们在部件完之后，我们点选进去，我们可以看到一样都是会有一个相关的 dashboard 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 CPU 啊、CPU 机体、核心数、虚拟机有几台，然后有哪些装置挂载了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设定。那 下方也会有一些删除跟管理的一个动作。那执行个体方面呢，目前只有一个 computer 的一个执行个体。那调整就是我们刚刚讲在调整这个设定部分呢，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可以 scale out。我们刚设定是五个，最大可以五个，所以我们可以拉，其实可以拉到最大就是五个执行个体去做一个运行的动作。那在设定的部分呢，就我们去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设定它的一些大小啦、IP 配置啦，或者是虚拟网络一些虚拟。
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设定会比刚才那个标准范本多很多嘛，对不对？所以这是 VM 角色的好处了，它其实更多了更多跟 AP 相关的设定，所以你们可以做成是 AD 的 Exchange 的或其他 SharePoint 等等，它一个应用程式角色的设定。而不是像之前第一个 demo 讲的只是一个标准的范本，所以基本上你能改的有限，可是当你做成 VM role 以后，其实你可以改的非常非常多，适合更 advanced 的 user 去做。
那可以看到我们部署完之后，其实在我们的 VM 上面其实也是看到叫 computer 的，跟我们制定的 VM 名称是一模一样的。那在 Hyper-V 主机上也是一样叫 computer 的，而且已经开完机了，根据我们的 size CPU 机体的指派的部分，它就做相关的一个设定，完全 match 到我们刚刚部署的时候在 Azure Pick 上面的 portal 输入的一些相关的设定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以上是我 VM role demo， 那我把画面交还给 Thomas。
好所以给大家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VM cloud 的环境，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让 user 在不懂任何虚拟化的前提之下，他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好，那而且刚刚提到像 Azure 提供的 scale up 功能嘛，我们可以让执行个数调大调小，或者是说如果你的记忆体不够了，你开始 VM 只有一 G， 可是你觉得它现在不够，我想变成两 G， 可不可以改？也可以改。所以你只要在那设定里面去改就可以，不需要重新 create 一个新的 VM， 所以这也是它的好处，我们可以动态的调整那个虚拟化的资源。只是跟 Azure 的差别就是说，刚产生出来这些 VM 啊，全部都是 run 在各位自己机房里面，不是 Azure 上，差别就在这里，但是它的其实基本上的观念跟界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各位可以当然该小心 Azure 的营运者这样子 ，OK， 好，那这一块应该大家就了解嘛 ，VM Cloud 的部分嘛，好，那不过这边常会有人问到说，可是那个 Azure 提供的范本好像很多，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在第一个 demo 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 VM 的范本，我们只做了三个， 对不对？那为什么只有三个范本？那为什么 Azure 范本这么多呢？大家知道原因吗？其实因为一个是公有云，一个是私有云的。公有云好处就是说，你不用管那些机器，那范本是 Azure 帮你建好的，所以你预设就一大堆范本可以选。那这个东西是 Private Cloud， Private Cloud 给你最大的弹性，但是所有的范本你要自己做。当然你可以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 upgrade 到里面去，那是互通的，我们范本都是互通的。只是一开始预设的时候，你必须要建立你自己需要的范本。好，所以这是 VM Cloud 的部分。好，那除了我们管理员这比较常用的 IaaS 以外，其实很多一般其他像 RD 啊、开发人员他们最常用的是 PaaS 的服务。好，这也是 Azure 的强项，我们叫 Platform as a Service。好，那为什么这个情境？就像我刚刚解释的，有时候呢，如果你是开发人员的话，其实你并不需要一个 VM 给你嘛。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个 website 的测试。这时候如果给你一个 IaaS 的 VM， 再给你一个 SQL Server 的 VM， 你就觉得很烦。为什么我要管整个 VM？ 我只要一个 website 而已啊。好，所以这个是 PaaS 可以提供的功能。我不用再给你整个 VM， 像刚刚那个方式的。你要 website， 好，我就去选那个 website 给你。然后我会从后端的 IaaS Server 上，我 create website 专门给你用。你要个 DB， 也不用整个 SQL Server VM 给你，我从后端的 SQL Server 上挖一个 DB， 专门给你这个 user 用。好，所以可以同时多人共享一个 DB。或个人共享一个 website， 这个叫 PaaS 的概念。那当然对人开发人员好处就是说，你不用再也不用 care 底层的嘛，你就做你程式开发的事情就可以了。好，那而且我们想到 PaaS 的话，因为 Azure 是开放界面嘛，是跨平台的，那我们 Azure 也是一样，不是说你的那个网站程式一定只能用 .NET 而已。好，这边提到你可以用别的程式语言 ，PHP 啊、Node.js 啊，好等等其他的界面都可以。然后呢，后端的 DB。也不是只能用微软的，当然 SQL Server 一定支援，然后呢，我们预设就支援 MySQL。好，那如果你要接 Oracle 或是接其他的 DB， 可不可以做？也可以。好，这个在进阶篇我们会讲，好，如何让它去连到 Oracle， 所以都可以做的。好，所以 Azure Pad 跟 Azure 一样，都是跨平台的，对，不管你是 Linux、Oracle 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好，那我们先跟各位很快说明一下那个 DB Cloud 的 demo， 以 SQL Server 为例。好，今天交给雄居。
各位好，那我就跟各位介绍我们的 SQL Cloud 部分。那首先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的 SQL Server 资料库，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建立的动作。在做这之前呢，我们当然是要从我们的 Azure Pack 上面去连接到一个 SQL Server。连接上去之后，其实我们只要点选 SQL Server 资料库这个页签。点选之后呢，点选加入新的资料库，然后输入我们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要建的这个 demo， 这个资料库叫什么 demo SQL， 然后点选下一步，然后可能输入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管理者的账号跟密码，确认完之后呢，它就马上就建起来了，它很快就建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输入完的密码。然后点选确定之后，它就建起来。我们再看我们的 task， 其实很快就建完了。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建立的上限是10枚，然后我们是用建在哪个 demo 的 SQL 上面。那我们可以去看到说，我们真的有建起来吗？我们进去到我们的 SQL Server， 登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去验证说，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我们刚建了一个叫 demo SQL， 所以其实我们 demo SQL 已经建立起来了。那我们刚刚不是建立一个管理者叫 demo SQL 的管理者，在登录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一个 demo SQL 管理者建立起来，就表示这就验证了说我们的 SQL 这么快就可以建立完成了。
对，所以其实你不必要是 DBA， 你不用用 SQL 的 Management Studio， 你用 Azure Pack， 你就要用刚刚打几个字就可以 DB 就可以出来了。那他会得到给你一个连线字串，所以如果你是程式开发人员的话，你就会得到那连线字串，然后你就其他的程式里就可以对那个 DB 做存取的动作。那一样做完以后，你也是可以把它删除掉，换回去。或是做调整那个 size 的动作，或是不够随时可以做新增额外的 DB 都可以做，所以是 DB Cloud 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好，
那接下来我就介绍 MySQL 的部分。那当然免不其然的，我们 MySQL 后面也是要后端要先连接一个 MySQL， 所以我们已经连接在我们管理者那边 连接完之后呢，我们只要点选新增，切换到了 MySQL 资料库，点选新增，跟刚刚我们SQL Server 的一个建置方式，点选加入新的资料库，输入我们的资料库名称 demo MySQL， 然后下一步就是可能输入我们的管理者账号跟密码，点选确定完成，它就马上建立起一个 MySQL 资料库，跟我们完全不用透过管理者去帮你做 建置的一个动作，由使用者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自助服务。我们可以看到，输入完密码之后，点选确定就可以了。那我像当然后面有一些连线自创啊、删除跟管理的资讯，都是可以由使用者自己去做管理的动作。那我们可以切换到我们的 MySQL 资料库，我们去做验证是不是真的有建这个资料库。我们比如说我们是 show， 比如说在 MySQL 里面打 show database， 我们会看到说它会列出我们目前 SQL Server 里面有哪些资料库。那可以看到说，这是我们所有的资料库。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标记起来的 demo MySQL， 刚刚我们建立的。输入的 demo MySQL 已经建立起来了。那当然，我们可以去验证说我们的使用者，我们刚刚建立一个 demo MySQL 使用者是有建制成功，所以我们可以在下一行指定叫做 select star from select user from MySQL 点 user。那这个自创是就是 MySQL 一些管理指令，它可以去查询说我们的 user 目前有哪些 user。然后做一个排序 order by 的动作 ，order by user，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说，目前我们的所有的 SQL MySQL 里面 user 有哪些？看我们现在有我们刚建的 demo MySQL 的使用者也在这上面，标记起来这个部分。所以我们 MySQL 也可以很简单的就做到了这个自助的动作，不需要透过管理者去帮你做建制我们的一个环境。那以上是我的 MySQL 的一个 demo。那我把画面交还给 Thomas。
好，所以各位看到，如果你跟我一样也不熟 MySQL 的话，基本上你也是可以做 Jpeg 做到 MySQL 的管理，不需要它的艰深知识嘛。好，所以这是非常方便的资料库云的功能，它提供非常好用的一个简便界面做这样的事情。好，那除了资料库云以外，我们第三个要讲的是网站云，这是 Website Cloud 的部分。那Website Cloud 的话，如果你是传统开发人员的话，基本上你会需要几个东西嘛？你一定要先加一个 IIS 的 server 放在上面，然后你要去 enable web application， 好，那或者是说你要把一个相关的 DB 你要加在里面，你可以都同一台，你可以是不同台、不同角色等等，好，然后做 configuration 嘛。所以每个开发人员呢，都需要自己用一台所谓的 IIS server 去做，因为你要 hosting 你的 web application， 好，这样的动作。可是你就要去维护它嘛。所以我想做到说，我们能做一件事。我把它做成一个 website cloud 的一个 farm， 就是一个云啊。我对我来讲，我反正我要什么，我就从后端这个云里面要一个 website 出来，然后把我的 AP 直接部署在上面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管底层 IIS 的架构。好，这是我们 website cloud 可以提供的功能。好，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人觉得说，那如果我的程式很重要，是个 critical system， 你又跟别人共享的话，那不是会有一些 performance issue 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边也提供了一个选项，就是我们可以让你决定说你的 web application 呢、啊，你是要用共享还是用保留的一个 instance。好，如果你这个网站呢是它可能只是一个测试的网站，你做一些系统测试用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不重要的系统，好，譬如说订便当系统之类的，就是可能不是没有那么 critical 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用共享就可以了。那它表示说它我们的你会跟其他的AP 共享同样的一组 website 的一个后端的 website 的这个 server， 好，就像这样。那如果你是要保留的话，就是譬如说这个程式非常非常重要，是一个 critical system， 好，我不希望别人跟他抢资源，我希望他都 dedicate 在一台 I 上一个 VM server 上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保留。好，保留以后表示说，当你 instance create 好以后，别的人呢就无法再用你这一台 server 了，他这个 IIS 他只能去用别台的剩余的空间。所以确保说你的这个网站程式是的确是不会被别人干扰到的。好，当然一定有 trade off 嘛。当你用保留以后，表示你那个 server 专门给他用，所以其他用不到，所以你资源就会变得比较，你要用耗费比较多的资源。那共享的话，就可以大家可以把资源极大化。所以看你应用程式的 critical 程度，决定说你要做成怎么样。那它是可以并存的啦。哦，就是要看你的怎么 enable 它。好，那除了Website Cloud， 我们还提供一个叫做 App 的 Gallery， 就是说我们可以让 User 啊，其实你也不用自己写程式了。我把一些我可以事先汇入一些所谓的 Web Application， 比如说部落格，或者其他相关的一些网站应用，我直接汇到我的资料库里面。我们设计提供很多了，你可以直接汇进去，你也可以自己写，放当做资料库放进去。好，汇完以后呢 ，User 在以后在 create Website 的时候，他可以选说他要 create 哪一种 Application。 它可以 create 这种 PHP 的或者 Photo Gallery 啊，相本簿啊，或是那个部落格等等，它只要按了它，下一步一个当场可以用的 application 就立刻产生。哦，你也不用会写程式，一个部落格就产生了。哦，这是我们提供叫做 App Gallery 的功能。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再请兄弟 demo Website Cloud 的部分。
各位好，那我等一下跟各位介绍，就是 demo 就是我们的 website 去一个 create 一个，比如说一个部落格，快速的一个建立一个部落格，完全不用做什么事情，我们只要输入一些相关资讯，下一步完成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非常的简单，不像以前我们可能要比如说去下载一些套件啊，然后 install 什么一些东西，然后才可以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前端的使用者要去做这些，给比如说部落格的一个网站，其实它很简单，我们只要点选新在我们网站这边的 item 这边点选网站建立网站，然后可以重组建库。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 Azure Pack 安装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把这些这么多的一些 gallery 都已经 import 进去了，非常的贴心。我们不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制定自己的一个 gallery， 比如说我们自己加了一些应用程式，我们可以制定起来直接做在这边。那如果我们前端使用者可能要做一些测试的时候，我们直接从这些类似我们的 VM 范本一样，把它部署出去，我们就可以 做一些相关设定，它就可以直接去做测试了，不用说从头建到尾，我们只要从这边 建好一次之后，我们就可以往后做，以后就不用做到这些事情，而且可以做一些版控的一个版本的一些控制，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版本的控制，也可以做相关的一些版本控制。那我们就选，比如说我们选一个 Dust Blog 好了，然后点选下一步，我们只要输入比如说一些 URL， 我们的一些 domain name 的名称，那它也很贴心，如果你出错这个 domain name 的 record 如果有重复的话，它提醒你说这个有人用过了，你就可以只再更换一下就可以使用。然后下面输入一些我们的 blog title 啦， full name 啦， email address， 然后 administrator 的 user name 跟密码，输完之后呢，点选确定，它就submit出去了。那大概过一下，它其实就马上建立起一个标准，它一个标准版的一个部落格出来，非常的简单，我们完全不用做 install 什么事情，它就可以直接点选完成之后，它就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状态正在做执行运行的动作，其实很快。那它执行完之后呢，我们可以也跟我们平常一样，可以点选进去，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下方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浏览停止重新启动，可以由我们使用者去做一个管理动作，当然我们不要这个 website 的时候也可以去做删除，或者是把这个东西加到 web matrix 里面去也可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相关的 URL， 我们产生出来 URL 就是我们刚输入的 URL， 等一下我们点选这个，它其实就可以连接到那个部落格，当然我们也可以点选进去我们的Dashboard 里面，也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资讯，让我们去做一个相关的操作。怎么那么久？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点进去之后，跟一般我们 Azure 上的体验一样，其实不仪表板都长得差不多。仪表板上面的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 CPU time 啊，然后 HTTP 的伺服器错误要求 ，data input output 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包含我们的档案系统储存体用了多少，都可以看到，包含的输出资料输出也可以看到，然后我们的 URL 网站的 URL 是什么，在这边都可以看到，有状态目前是不是正在执行，而且也可以从这里面去做一个相关的管理的动作，都可以做执行。那我们也可以去监视说目前我们的这个站台，目前的一个 CPU time 最大值、平均值跟总计大概是耗费多少 CPU time， 或者一些要求资料输出输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大值跟平均，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些流量的一些管制都可以看到。那也可以去加入一些新的度量，比如说我们要再看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做相关的设定。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设定页签里面，其实可以设定到我们一般站台的一些，比如说 Dynamic Framework 的版本啊、PHP 的版本啊、验证啊、WebSocket 啊、一些凭证啊、网域名称都可以做调整设定，还有 SSL Binding， 非常多的一个设定都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管理的动作，包含的网站的诊断、一些错误讯息的开启啊、应用程式的设定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设定，非常的一个 方便，然后包含我们的预设文件都可以做设定。那当然它规模呢一样，它在站台这边也会有一个入门公用、基本公用跟保留，就刚刚Thomas讲的保留的部分，就独占这个资源，我们都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那在我们的容量部分呢，执行个体目前是预设是一个嘛，那我们可以自己拉，我们可以多个执行个体，就是为了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订票网站有大流量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 scale 的动作去做一个管控。那比如说还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连接到哪些资源都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定。那我们回到仪表板，我们可以看到说，那、啊、我们部落格建好了，我们怎么去看呢？直接点选我们的 UI 的，或者点选浏览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各位看到，我们点下去之后，这个连接，我们已经看到说它已经做好一个，我们完全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输入一些相关的资讯，我们一个自定的一个部落格就已经建立完成了。当然，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PHP 的站台啦，或者一些比如说像类似的应用程式，我们都可以都透过自定的方式去做到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不用说，哎，我们 API 的使用者来了，我们就必须说我要从头装到尾，太麻烦了。我们直接透过 AgilePack 制定我们的 Web Gallery 的方式做一次，我们以后就省掉许多的麻烦。以上是我 Web Cloud 的 Demo， 我们把画面交给 Thomas。
哦，对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刚刚的那个 demo 其实跟 Agile 的操作几乎是非常类似的 ，Agile 的 Create 网站也是类似的做法，只是这个做法说，哎，网站还是一样，弄在各位自己的地方里面。哦，但提供，所以你当然可以做 scale up 嘛，不过你的后面后端你的机器要 ready 好，够支援这样的资源，哦，这样的一个就是更多的 instance，哦，因为 Azure 是帮他帮你弄设计好，所以你不用 care， 你只要付钱就好了。那这个是私有云，所以你必须要后端要对应的资源去，如果你要 scale up 的话，确定说它直接是跑得动，哦，所以差别在这里。好，那刚刚以上的三个情境，哦，都是 user 的界面，哦，所以基本上就是 user 用只要会那几个动作，他其实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好，可是因为各位在座可能有些是系统管理者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讲一下管理者要做什么事情。管理者的话呢，因为我们要他会提供另外一个 console， 哦，那长得也是 跟那个 user 界面非常非常类似，哦，他长得像这样，那差别只在说你这边是管理者登录的啦，哦，那不是一般 user 了。好，那为什么要管理者 console？ 哦，各位想想，如果你们在你们企业导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云端平台，如果你是一个 user 的话，你可以随意的 create VM， 你会做什么事？通常要是我啦，我一定好今天先 create 一个，然后明天我也不关了，我想哎，我再 create 一个嘛，反正那个留着我继续用嘛，然后可能后天又来一个，对不对？就过了礼拜了以后，因为资源通通被我耗光了。因为我不断的 create 新的 VM， 我不想把旧的关掉，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会用，哦，所以资变成说资源有限，你不可能让全部门的人、公司的人都这样子无限制的去 create 新的资源，对不对？所以呢，管理者的用处就在这里，我要去决定说每个用户或者每个 user 每个部门的用量上限是多少。好，譬如说 RD 部门的人，哎，你只能开10个 VM 哦，你只能用10G 的记忆体，你只能用多少的 disk 等等。在十个 VM 以内，随便你要怎么开，我都不会管你。但是呢，如果你要开第十一个，很抱歉，你被 cap 住了，因为别的部门要用，除非你来申请，我帮你特别帮你去做调整。哦，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我不可能让你做无限量的、无限制的分配给你。这是第一个管理者可以做的事情。第二个，我要决定管理，就是后端有哪些资源，我后端到底有没有 SQL Server， 有没有 DB Cloud 可以让 user 使用，有没有 Website IIS 让那个企业客户做使用，有没有 VM Cloud。因为每个 user 看到的 cloud 选择可以是不一样的，行销部门的人可能只用到 VM cloud 而已，RD 部门的人可能会用到 DB cloud 跟 Website cloud， 所以每个人看到云是不一样，你要决定说谁可以存取什么云，这也是管理者可以决定的。然后呢，我甚至可以做到分派所谓的 VM 范本或者是虚拟网络，因为每个部门可能用的范本是不一样的嘛，我可能需要 Windows Server 跟 SQL 的范本，另外一个部门的人可能需要 Linux 跟 Oracle 的范本，所以我可以设定说每个人看到的范本也都不一样，哦，当我在 create VM 的时候选范本的时候，看到的角色就是不一样的，哦，这跟 Azure 就不一样， Azure 是公有云嘛，所以它没办法做权限的分配，反正只要订阅 你什么的什么功能全部都可以用，你只要付钱就好嘛，我都给你用，对不对？那 Azure Pack 因为你是管理者，所以你可以去做权限的分割，谁可以用什么，谁不能用什么，你都可以去做事先的定义，去做限制就可以。那怎么定义呢？就透过管理者的 console 去做就可以了。好，这个定义其实也不会很困难。好，那么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叫计划跟那个用量的方案跟用户的概念。各位应该都有 举个例子，各位应该都有手机嘛，都会收到账单，对不对？那各位可能现在用很多的，因为账，譬如说中华电信或远传，他们可能有很多的资费方案，对，譬如说，哎，这个是手机499，网络吃到饱，这个呢只能用250块哦，这个是通话上限多少多少，在 A、B、C 方案，那我们这个也是一样，你可以定义说，好，这个 A 部门的人呢，就是 VN Cloud 吃到饱。那 B 部门呢，就是只能用 DB Cloud， 那他只能 create 多少空间的 DB，C 部门呢可以用多少什么什么东西等等。你设好以后，我们叫计划或是方案 plan 啊，好，那你可以让 user 去订阅你的方案，譬如说你定义好一个 A 方案以后 ，VN Cloud 的方案，那 user 可以去订阅这个方案，他一定要订阅到那个方案以后，才可以用那个方案里面的资源。好，那他是 under 在那个资源的上限之下，所以他其实可以在他的方案里面做任何想他想做的事情，只要没有超过那个上限，比如说我给他一个10个 VN 的方案，如果到了10个、11个 VN， 抱歉就不让你用了，但10个 VN 以下就随便用没有关系，因为你属于那个方案。OK， 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先定好方案，再把 user 分配给那些方案，你就可以决定说我要去做什么资源的分配，它关键就这么简单而已。好，那有个人就问说，哎，那如果有个 user 他没有属于任何方案的话，他可以连到 AgePack 的 portal 吗 ？User portal 吗？各位觉得可以吗？如果没有属于任何方案，可以。我看到有人点头，哦，有人摇头。答案是可以，他可以进入 User portal 方案，但是呢，他在那个左边的功能面那边全部都是空的，哦，所以不能用任何的功能，他只能进去，因为 那是 Web 嘛，他其实没有挡，你只要那个叫开账号就可以进去了。OK， 好，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说管理者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做设定，我们再熊去 demo 一下管理者的画面。
OK，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目前这个是管理者的一个 portal， 跟我们 user portal 其实长得很像，但是其实差别在于说我们旁边有很多的一个元件在这边，比如说 request management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都在这边，看到的东西非常的多。那我们一般 user 呢，可能看到就是必须我们指派一些方案，或者是他订阅一些方案的时候，他才可以使用到这些服务。那我们在我们管理者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从网站云端这边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Web Cloud， 然后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角色仪表板、CPU 跟机体的使用情况，还有目前的一些状态是不是正常。那我们从角可以看到说，我们目前的 Web Role 角色是不是一样。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site WWS 这个是 web 各背景工作共用的类型。那其实刚刚 Thomas 前面有介绍 website cloud， 其实它有一个要保存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如果假设未来在贵公司内要架设一个 web cloud 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加入一些建多台的一些站台出来，然后加入角色，比如说一个保留的，然后一个什么初级的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可以去做多台的一些共用多类型的一个站台，那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做到，比如说像刚刚介绍的，我可以做保留，我只要独占这台 IS 的资源，我不想要给别人用，因为我可能是很大的一个用量，还是怎么，都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设定。那当然，我们下方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角色，一些比如说加入一些角色啦、云端记录啦、重新启动，跟一些离线的状态，其实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设定。然后在网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建已经目前。有多个 user 建置了许多的一个部落格或者是一个站台，在这上面都可以看到，包含他的订阅 ID 是什么，他目前有订阅使用几个，然后部落格名称其实都看得到，管理者就是可以看到所有 user 使用的情形。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回收的下方的一个回收的动作，或者是停用，比如说他可能有问题，然后可能造成整个站台都不能动了，那我们可以去做停用的动作，暂时先把它停掉，维持我们的后续营运。那我可以点选设定，设定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站台的网域预设名称啊，一些应用程式的一些识别，都可以就是说做相关的设定。那我们也可以切换到我们的 VN 云端，在我们的 VN 云端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连接到了一个 VN 主机，那我们可能里面建了两个云端，一个叫 Production， 一个叫 Testing。这其实在我们跟各位的环境其实很接近，就是公司内部可能有一个 Production 的测试环境，一个 Testing 测试环境，去做一个云端的一些。分流，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虚拟机的一些限制啊，核心限制，在这边去都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浏览的动作。 那我可以看到说，我们的虚拟机器里面，我们的云端目前有多少台机器，哪些状态，那状态是什么，哪些账户，哪些使用者去做使用，那包含了一些有没有，它有没有建一些虚拟网络可以看到，然后一个主机库，就是我们刚刚 demo 的时候有看到一些建立的一些主 IS 的站台的一个主机库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设定。那在我们 SQL Server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SQL Server 它的容量10G， 然后目前有多少人在注册资料库，目前是一个，然后谁哪个使用者用了多少都可以看到，包含到我们的 MySQL 也是相一样的，我们可以点选进去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使用情形，包含了我们的记忆体总共用了多少容量，然后它的空间分配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浏览的动作。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 Thomas 介绍的一个方案的部分。那在这里我要停下来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在状态上面会有分公用跟私用呢？公用的部分就是说我可以 public 出来，假设说我现在这个 user 我自己，我想要用 Web Cloud 好了，假设我们的公用是 VPN Cloud 跟 DB Cloud， 那我现在只有我这个使用者只有 Web Cloud， 我想要用 DB Cloud 怎么办？我们可以在使用者的界面上面去点选账号，那边点选定用 public 的这两个就可以看到了，公用的这两个就会看到，但是私用的部分呢，只能由管理者去派送给他。比如说我要 Web Cloud 这个私用的，如果是我要用的时候，那我必须由管理者去配给我才可以做使用，不然的话其实我完全看不到定用这个的方案，完全看不到。那我可以点选进去我的 VN Cloud， 点选进去我的 VN Cloud 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详细设定，包含了我们的目前有几个人注册，然后我们定用账户有哪些人，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定的部分。比如说它的在这里是为什么会有邀请 前面会有一个邀请代码跟最大定用数，这可以去做一个比如说 后续的一些 Azure Pick 上面另外一个套件有一个叫做 Cruiser 的东西，它可以去做一些计价或者一些最大用户数的一些设定，都可以去做相关的设定，包含一些相关的一些方案的通告都可以去做设定。那我们进去仪表板之后呢，在点选下方，我们移到下方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我们的方案服务在这边虚拟机器云端，点选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连到哪一个 VN 伺服器，我们的云端是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production 嘛，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用量的控制，比如包含的虚拟机器核心记忆体都可以去做一些限制，我们可以目前我们 demo 上面的是都没有限制，但我们可以制定说比如说记忆体储存体网路去做一些流量跟一些管控都可以做设定，包含的网路或者是硬体设定档，比如说我可能要有一个设定档是比如说 extra small， 可能是 一颗 CPU 768 G 体，或者是我们制定一个 large 的可能是4颗 CPU 8 G 机体都可以做相关的一些设定。当然包含了刚刚我们前面 Thomas 提到的范本，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方案不同的范本去指定给不同的 user， 就是从这边来的。
所以刚刚 user 在第一个 demo 他看到三个范本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定了三个，那他 user 刚好属于这个方案，所以 他就看到这三个范本。如果他属于另外一个方案，可能他有不同的范本，你可以自己决定。
那当然在我们主机库里面，我们刚刚看到 demo 的一个 IS 的一个范本其实也有，那还有其他相关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虚拟机检查点啊什么都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些设定。那接下来看到 Web Cloud， 我们这个方案是私用的，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目前有几个Dashboard 上面看到我们每日注册数跟注册总数都可以看到说有几个人在注册跟使用，然后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定用账户有哪两个人定用这个账户，然后一些邀请代码跟最大用户数，我们这边都是预设没有设定限制，所以它其实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在网站云端点进去之后，也有一些零零总总这么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定用 CPU 啦、记忆体啊、SSO 资源的一些相关设定都可以去做点选跟编辑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在 DB Cloud 的方案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方案是公用的，然后有可能有两个人注册了，那目前有一个 SQL Server 跟 MySQL Server， 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调整跟限制，可以限制说我们的技术有几，比如说大小是多大， MySQL 的技术是大小跟技术都可以做相关的设定，包含的定用账户有哪些人，相关的一些设定的邀请代码跟最大用户数都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些设定。那所以这是我方案跟一般管理界面的一个 demo。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我们 user 使用者账户的管理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切换到使用者账户，可以看到说，目前我们总共有四个 user。那可以看到说，不好意思 ，demo 这个 user 他有三个账户，就我们刚刚看到他可能有 demo cloud、DB cloud、web cloud 跟 VM cloud， 所以他有三个定用三个方案。那其他 user 可能都是一些只有订阅，可能只有 web cloud 相关的。哎，不好意思。
所以 user 可以有更多个账户，不，这不一定是一对一的概念，它可以同时订阅 VM Cloud 跟 DB Cloud， 只要管理者给他权限就可以。
对，
哦，不一定是一对一
的。当然，我可以设定我们使用者的密码强度，或者是一些自动管理的功能，必须有用的账号，或者是忘记密码启用，这些都可以做相关的一些设定。那当然，在账户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点选进去也可以看到说它有哪些的订阅，哪些方案，然后我们可以自行。管理者可以 assign， 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方案给这个 user 去做一些相关的使用，也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方案点进去之后，我用了这个 SQL Server， 用了一个资料库，然后我们可以有可能有共同管理员或一些附加元件的部分，都可以做相关的一些设定。那以上这个像这个是 VM Cloud， 它其实都可以做相关说，哎，我这个使用者他到底用了我的 VM 用了几个 ，DB 用了几个 ，Web 用了几个，都可以做从这边去做一个管理跟控制。那以上这是我 user 使用的 demo， 那把画面交还给 Thomas。
各位可以看到哈，就是虽然使用者可以自助产生各种资源，对不对？可是管理者不用担心，因为你在后端的 console， 你还是可以看到所有人 create 的各种资源跟各种流量上线等等。那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哎，你想把它收回来的话，你是可以把它关掉收回来的，所以你还是有最高权限在的，哦，只是提供一个更方便的一个管理工具，而不是说 user 取代你的管理的功能，哦，所以那不用担心。好，好，那所以其实各位看到说，其实 Edge Pad 真的是蛮简单易用的一个东西，跟以前的 solution 比较起来啊，所以可是它还是有一个基础架构在的，哦，因为我刚提过嘛 ，Windows Edge Pad 这个东西是个官方的微软套件。它是免费的，所以是不用钱，哦，但是呢你必须要搭配两个东西它才跑得动，因为本身只是一个 portal， 那你要那两个东西呢，我刚刚讲过了，基本上你一定要 OS， 所以你要 Windows Server 嘛，这一定要。那第二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要 Season Center 这个东西，我们的管理工具，哦，因为什么？因为刚刚大家还记得 VM Cloud 吗？为什么它按了一个按钮，对不对？那为什么可以 create 一个 VM 出来？是因为我们的下面有我们的 CNN 的 VNN 的管理工具，好，你有它，你才可以做 create provision VN 的动作嘛？所以等于是说，他把以前 CNN 在原本在底层做的事情，啊，利用 Azure Pack Portal 的方式把它全部都串起来，自动化掉，然后界面也帮你做好了，所以你就不用自己去写程式做开发的动作，但是你还是要它，因为你要需要它做这样的功能。好，这是第一个你需要用到的元件，我们的 VNN， 你要做 VN Cloud 的话，需要做这个东西。第二个元件呢是 Orchestrator。哦，这个也是现成的一个元件，专门做自动化的。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刚刚 user 按了一个按钮，对不对？按了一个 create DB 或 create VN， 为什么后端就自动产生 VN create VN 的 job 了？其实就是有这个东西的引擎在。好，哦，它这个东西原本是专门做自动化，可以让你啊手动的 job， 透过自动化的方式把它自动化处理掉。那可是呢，因为以前你要自己去写那些自动化流程，哦，它是用拖拉，但你还是要自己画嘛，对不对？很多人都不会画。好，因为流程也蛮复杂的。那 Edge Pad 好处是说，我那流程都帮你自动做好了。好，所以包含自动 create VN 啊、create DB 啊、create website 后面的自动化流程，通通都包在里面了，你不用自己写。所以以上你看到的所有 demo 都是产品预设功能，我没有做任何的客制跟额外开发的动作。好，所以其实非常方便。当然，因为底层是自动化工具嘛，所以如果你要做额外更多更复杂自动化的动作，可不可以做？可以。你要譬如说你要 provision更复杂的环境 cluster 啊，加 provision oracle 啊，或者是个其他更复杂的环境都可以做，因为底层是自动化的元件。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等一下有进阶课会提到怎么去做这个自动化的延伸。好，那第三个东西呢，是我们的监控工具 ，Season Center Operation Manager（SCON）。好，那这边，欸，很多人问说，如果没有监控工具的话 ，Edge Pack 跑得动吗？大家觉得呢？没有监控的话，刚刚的 demo 跑得动吗？没有奖品，其实应该可以啦。好，但是你觉得监控重不重要？好，各位想一件事，你现在把 DB、website、VM 都 consolidate 起来了， 如果你没有监控的话，万一里面的一个 instance 出了问题 ，DB 出了问题，或者某个 VM 出了问题，你怎么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好，所以这问题跟虚拟化一样，你虚拟化要其实你要有好的管理机制，尤其是监控这一块，它不像实际你重开就好了，你现在通知是一朵云，你怎么可能整个重开？重开就影响到其他整个全部的 user。好，所以我们非常强烈建议，而且这是台湾 real case， 是通常导入这个都会导监控，好，因为我们有监控 HPAC 的专属的套件，然后监控 website、DB site、DB cloud、VM cloud 等等都可以去做，所以我可以知道整个监控的健康状态，这是一点。第二点是说，如果想做一件事，我想做到内部 internal charge 的话，就是我要做一些矢量分析啦。因为不是说我成本都要 IT 人来摊嘛，使用者付费 对。如果 A 部门的人用了非常多的 VM 的用量跟 website 的用量，他是不是应该在内部计价说多赚一点钱？可是你要怎么衡量？我们必须做到使用量分析嘛，我要知道说，哎，这个 A 部门啊，在这个半年或这个几个月，它的 VM 到底用了多少空间、多少 CPU、多少 disk 等等，这个东西呢，一样，你必须透过我们的监控工具 SCON 去把它侦测出来。好，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使用量分析或内部计价的话，也需要这个功能。好，这个计价我们下一堂课也会讲，进阶篇也会讲。好，所以其实我们都，哎，抱歉。我们都非常建议至少要这三个东西，这两个是必须啦。哦，那但是这个东西基本上九成的客户都会一起用，因为你不监控真的会更麻烦。好，好，那 SPF 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API 啦，大家想 API 就好，这是 HPAC 帮你提供好的一个界面，哦，它是可以延伸的，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额外的客制化的开发。哦，那你都不客制化也可以就做到基本功能，就我刚刚提到其实也非常足够。哦，那这个东西你就装起来就好，它是Orchestrator 的一部分装起来就可以了。好，那 HPAC 就是担任这个 Portal 的角色。好，好，那这边是一个更细部的分析啦。底层 Server 2012，哦，大家注意到2012 R2 的版本，好，那就是现在目前的版本，搭配 CNC 2012 R2， 然后你可以做到 Website VM 或者 DB， 好，还有那个上面有那个管理者的 Site 跟用户的 Portal， 两个 Portal URL 它只是 Port 不一样，好，那所以你可以去制定自己的想要进入的 PO，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一个比较简化的架构图啦。就是如果你自己想建一个系统，或者你想做 POC 或怎么样的话，它其实就长这样。这边东西都可以是 VM， 好 ，HPAC 本身是一个 VM。然后呢，如果你要进入 Website Cloud 后端，你要 IIS 嘛，好，可以是实际，可以是 VM。那如果你要建 VM Cloud 的话，你当然要 VM 去做那个 VM Hyper-V Host 的管理。那你要自动化 Orchestrator 做到自动化的动作。然后呢，如果你要做 DB Cloud 有个 SQL， 你可以多台或一台或买 SQL 都可以自行设计。那你要有去监控 SQL 监控全部的环境，那当然要有 AD 啦，就因为 Join Domain 嘛，这样做这样的动作，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架构。以 POC 的环境测试环境为例的话，那这是一个配置图啦。那它这其实都是我们在很多客户做过测试或导入之后，跟我们讨论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图啦。所以如果你要建的话，就是你只要升，其实至少两台 host， 但你多台会好一点，啊，比如说这台 host 上面让各自不同 这些 VM 这些主控台的角色，然后你要被纳管的是后端你可以 provision 的 host 的数量。哦，当然你全部如果这一台机器够强，你愿或者说你开少一点其实也都 OK 啦。哦，并不是说一定要开到这么大，就是我们只是让效能更好而已。那如果觉得哎 RAN 有点 bottleneck 的话，你可以除以二都没有关系。看你，我们因为可以做 sizing， 就是你如果你的规模不是很大的话，其实不用到那么大的规格，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架构分析。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做，我们有官方的 SOP 标准文件，或者是你觉得想找人来，想找微软或找 partner， 我们都可以做，因为现在 partner 有超过10家以上，台湾都有能力 deliver 这样的东西，都经过微软官方验证的。因为我刚讲嘛，台湾已经20几家企业客户都已经做过了，所以各位绝对不是第一家。那无论要做的话，自己做或者是找朋友来做都没有问题。好，技术是很成熟的。那这我刚刚讲那个容量分析的部分，好，就你要做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是通过监控工具把它抓出来，然后你可以用 Excel 做像类似这样的 BI 的报表，好，自己去做到底谁用多少 CPU 啊等等，好，做到这样的分析。好，那当然还是强调一下 Azure Pack 免费，好，但是呢你必须要这两个东西 Windows Server 跟 Season Center。如果你现在就有这两个东西的话，恭喜你，你就 download Azure Pack 免费装起来直接用就可以了。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因为 只有 HPS 本身是跑不动的啦，你一定要有这两个东西。好，好，好，刚刚讲的自动化，如果你对额外的自动化有兴趣的话，等一下进阶的课会跟各位介绍更多的延伸的应用。好，那这个等一下再讲好了。好，最后做个总结。好 ，Azure 现在很热门，大家都知道。那如果你有些东西不能放在公文云上，可是你想用到私有云平台的话，你就用 Azure Pack， 因为一样的界面、一样的功能、一样的 API、一样的简单好用。好，那而且是企业等级的，所以其实我们验证过，你是 even 是你非常大的公司，你要过一个有 HA 架构的，然后你可以做 load balance 等等，这边全部都可以支援。好，所以都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跨平台，所以你要做 Linux 的、Oracle 的，你要接 VMware， 好，你上面要让 Java 的，你要让 PHP 程式，我们也都支援，就跟 Azure 一样，我们不限制只有微软平台可以支援。那好，好处是全部都在你家啦，所以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当然就是看你们到底要选择在家里自己建一套 Azure， 还是要用公文云上用 Azure 的服务，这个也不会互相排斥啦，可以是并存的。OK， 所以这是提供给大家一个我们现在最热门的一个 solution， 在家建私有云平台这个部分。好，好，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所以如果就感谢各位的参与这个 session， 那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可以留下来问。好，那有兴趣的话请我们可以继续听下一堂的进阶课程，谢谢大家。